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8月9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俄乌战持续，联合秘书长话打核电厂不亚于自杀。印度美国10月联合军演地点，距中印实际控制线约95公里。欧洲半数陷旱灾，水利王国荷兰水位破历史低位，由防洪变抗旱。连续2日 COVID 检测呈阴性，拜登解除隔离。美星期日逾900航班被取消，6000多班机延误。以巴冲突达成停火协议，拜登与各方充分执行。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一警告，在乌克兰对任何核电厂的攻击都是自取灭亡。由于欧洲最大核电站扎波罗热电厂连日受到炮击，俄乌双方都互相指控对方对该设施发动攻击。但是当地在俄罗斯2月底入侵乌克兰之后没多久就已经落入俄罗斯手上。古特雷斯星期六先至啱啱抵达日本广岛，为广岛原爆77周年发表演讲。6号他在广岛警告指出，人类正在玩一把已经入了子弹的枪。因为由乌克兰到中东朝鲜半岛，核灾难可能在全球扩散。星期一在日本东京的记者会上，古特雷斯再次谴责这类攻击。他表示联合国支持国际原子能总署为创造电厂稳定环境所作出的努力，因为任何对核电厂的攻击都是自取灭亡。他说，我希望这样的攻击能够停止。与此同时，我亦都希望国际原子能总署能够进入扎波罗热核电厂进行相关的调查。另外，国际原子能总署亦都发出强烈警告，担心若果持续下去，将会导致一场货真价实的核灾风险。据印度传媒 Republic World 星期日报道，美国同印度在10月展开为期半个月的联合军事演习，地点距离中国同印度边界的实际控制线不够100公里。报道引述印度国防及军事官员说，这一场名为战争实践的演习将会在10月14号至31号在喜马拉雅山区北亚坎德省海拔高达2800公尺的奥利举行。今次将会是印度和美国第18次举行战争实践系列演习，目的是加强两国陆军的互相了解和合作作战能力。战争实践演习在2002年初登场，头三届都在印度举行，之后由美国和印度轮流担任举办。而上一次的战争实践演习是在2021年10月在美国的阿拉斯加举行，当时有超过300名美国陆军士兵和350名印度步兵参加。由于海峡两岸的紧张局势最近因为中共的军事行动而升级，这一届的战争实践演习规模、训练项目以及是否有实弹演习都将会是外界观察的重点。目前包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正在遇到破纪录的干旱危机，就连几百年来都以治洪水为重点的水利王国荷兰亦都宣布全国水位已经达到历史低位，并且推出抗旱政策。欧盟在7月中的报告警告，超过半数欧盟和英国地区都面临干旱危机。荷兰新闻 Dutch News 指出，今年是荷兰有纪录以来最干旱的5年之一，除了历史上最干旱的1976年，其他都发生在最近5年之内。荷兰亦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农业出口国，而 如果干旱变得频繁，土地盐化将会成为农业的严重问题。因此荷兰缺水因应小组的对策包括研发在水分离盐的技术。此外，荷兰政府正限制农民不可以取用地面的水灌溉，同时部分运河水道亦都禁止航行。荷兰基础设施和水管理部长哈柏斯表示，目前受到冲击的主要是农业和运输部门，食水的供应尚属安全，不过政府已经开始宣传教导民众节约用水，呼吁民众减少洗车和淋花。据白宫医生欧康纳星期日表示，拜登总统星期日的 COVID-19 检测已经连续第二日呈阴性，在连接检测呈阳性近一个星期之后，现在可以解除隔离。拜登是7月21号首次在 COVID-19 的检测呈阳性，7月27号在白宫首次解除隔离，但是30号又检测出阳性，引发反复复发的担心。医生欧康纳说，随着总统的检测呈阴性之后，总统将会恢复公开活动和行程。当日上午，拜登在感染疫情之后已经首次离开白宫，前往住在特拉华州雷河波斯滩的度假别墅。79岁的拜登在前往该度假别墅之前，在白宫外向记者表示，他现在身体感觉良好。在解除隔离之后，拜登将会能够按计划在星期一前往肯塔基州，并且参加这个星期白宫的法案签署活动，同埋庆祝最近在半导体制造以及退伍军人医疗方面取得的一系列立法胜利。由于美国的中东部分地区近日豪雨频密，芝加哥在周末亦都持续落豪雨，导致航空交通被打乱。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数据，截至美东时间星期日晚8:30，当日取消进入美国和在美国境内飞行的航班已经高达912架次，延误航班就达到6378架次。其中芝加哥奥克尔国际机场受到的影响最大，航班取消为276架次，航班延误为938架次。新泽西州的纽克雅自由国际机场往返航班就各自取消了80多架次，延误150多架次。星期日芝加哥地区落起大雨，部分地区每小时的雨量超过50毫米。国家气象局亦都对富克县部分地区发出山洪警告，有超过35万人位于洪水警戒范围，并且持续几个钟头。星期六，美国多个地方亦都出现大规模取消和延误航班的现象。统计显示，当日取消航班为600多架次，延误有7000多架次。拜登总统7号宣布，他落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武装组织达成停火协议，并且敦促相关各方能够充分执行，以结束加沙走廊连日来的致命冲突。拜登在声明中表示，过去三日以来，华府和以色列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和区域各官员致力合作，鼓励以巴和平解决争端。拜登说，我们亦都呼吁各方全面落实停火协议，确保燃料和人道主义物资能够随着战争平息进入加沙走廊。拜登亦都对加沙平民伤亡感到悲痛，但是就并未强调哪一方应该负责。自从这个月5号以来，以色列对加沙走廊巴勒斯坦伊斯兰武装组织阵地展开猛烈的空袭和炮击，加沙地区的武装团体亦都发射几百枚火箭回击以色列。据悉，这场暴力冲突造成至少44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其中包括15名儿童，而很多加沙的建筑物亦都被夷为平地。另一方面，以色列平民亦都被迫逃离，躲避火箭的袭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美国近期提议联手半导体强国台、日、韩组织新的芯片四方联盟 Chip4， 这一个团体被视为是对抗中共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的影响力。韩国亦因仰赖对中贸易迟迟未表态加入， 韩国总统办公室一名高级官员表示，韩国已向美方表明有意参与芯片四方联盟预备会议，将依据会议结果决定是否加入该组织。综合韩国媒体报道，知情官员星期日7号表示，韩国外交部已向美方表达参与将在8月底或9月初举行会议的意愿。这一次会议预计将就芯片四方联盟的具体议程等细节进行协调，但韩国总统办公室亦强调，会议举行的地点和日期尚未敲定，政府是否会正式加入将取决于会议结果。另一名官员表示，政府将秉持最大程度体现国家利益的方向参与这一次会议。政府知情人士则提到，对于今后讨论的议题，参与协商的四方均有发言权。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共外交部5号宣布多项报复措施，包括暂停中美气候变化商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第二日回应表示，中共在度报复全世界。布林肯6号在菲律宾表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全世界目前都在度关注气候变化造成的威胁。中国不应该拎这样的全球关切的问题来到要挟美国，拒绝和美国讨论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危机。布林肯认为，美中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非常重要，而北京暂停这一方面的商谈不是惩罚美国，而是在度惩罚全世界。正在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访问的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7号再次谴责中共当局对佩洛西议长访问台湾做出过度反应。他在记者会上表示，北京中断和美国在应对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讨论是相当出格，因为环境污染和气候问题不单只是和中美两国有关，而是全世界都是关注的问题。中共军队星期一8月8号继续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进行实战化联合演训。针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共宣布从8月3号到7号围绕台湾举行实弹军事演习。不过7号中共当局没有宣布演习结束，中共央视声称，今后大陆军舰和飞机会常态化地在所谓的海峡中线以东进行训练。中华民国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说，中共无视国际社会连日的谴责和关切，以及要求立即停止军演的呼吁，持续在台湾周遭海域进行极具侵略性与挑衅的实弹海空演习，甚至进一步宣布将在中国外海进行长期军演，刻意持续升高区域紧张情势。台湾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停止升高紧张情势以及危害区域甚至全球共同福祉的无理行为。声明强调，面对中共无端而起的军事威吓，台湾会更积极地和全球民主伙伴共同团结对抗威权，守护普世价值。德州校园枪击案之后，北卡罗来纳州6所学校今个月底开学之后，每间学校都将配置一把 AR-15 半自动步枪，炸药、破坏栏山器具。当地警方表示，所有物品都是以防万一，当有事件发生时，他们可以第一时间破门反制，不必浪费时间找工具或等待他人来支援。美国今年至今已经发生27起校园枪击事件。为加强下一学年的校园安全，麦迪逊郡6所学校包括3所小学、3所初中、高中和警方合作。当地警长哈伍德说，每间学校的 AR-15 半自动步枪、炸药、破坏栏山器具全都锁在保险箱内，并由学校支援官员 亦即是负责学校犯罪预防工作人员保管。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教育学院教授艾斯皮莱奇公开反对此举，他表示这一些枪支亦可能造成事故。缅甸驻中国大使苗丹佩7号在云南去世，为过去一年内第四位是中国离世的外国大使。路透社引述当地媒体报道，缅甸驻中国大使苗丹佩最后一次露面是在6号和中国云南省一名地方官员见面时。云南省同缅甸接壤，三名听取相关简报的外交官员告诉路透社，苗丹佩昨日在云南旅行时去世。外交官员转述和缅甸媒体报道说，死因很可能是心脏病发。缅甸大使馆并未立即回复置评要求。苗丹佩在2019年底受命派驻中国，并在2021年2月缅甸军方政变掌权后留任。过去一年另有三位外国大使相继在中国辞世。54岁德国大使贺岩去年9月派驻北京不够两周就去世。65岁乌克兰大使卡梅舍夫今年2月过世，生前曾到北京冬奥比赛场馆。74岁菲律宾大使罗马纳4月在安徽省检疫隔离期间身故。
中共党部突然呼吁佩洛西帮习近平连任。三亚二乌突爆 BA5 新病毒封城，旅游贸易遭重创。 CNN 分析中共军演目的，专家指佩洛西访台令全世界重视中共实质威胁。大家好，我是黄勇，下面是详细内容。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共封锁台湾的军事演习令台海局势急剧升级，与此同时北戴河事件似乎已经开启，中共高层一轮幕后权力交易正在展开。内外局势将会怎样互相影响？习近平二十大连任是否会遇到挑战？这些都是各界关注的话题。党传媒人民日报8月6号在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讲的是习近平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的讲话，题目叫做团结才能胜利，奋斗才会成功。每逢中共强调内部团结，往往就是高层出现裂痕的时候。例如毛泽东在1971年8月到南方视察期间提出要团结不要分裂等三要三不要的阵，正正就是他和林彪斗过你死我活的时期。一个月之后就发生了林彪坠机事件。人民日报这一篇评论员文章在最后一段强调，要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被认为反而是反映习核心的地位受到挑战。围绕今次佩洛西访台，外界注意到中共的反应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军队仍然保持一定程度的克制，例如导弹没有穿过台湾领空，导弹演习三个钟头就草草收场，军舰非常短暂穿过台海中线之后就立即返回等等。但是另一方面，中共宣传系和外交系就似乎唯恐天下不乱，胡锡进几次发声将习近平逼到埋墙角，几乎是被逼采取对台对美强硬立场。中共外长王毅参与东亚高峰会，但是在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发言期间离场，又公开说七国集团有关台海局势的声明是一张废纸。中共驻法大使卢沙野公开扬言统一之后要对台湾人再教育，更加是震撼国际。外界因此质疑中共内部反习势力正在搏命扩大台海风波，藉此阻止习近平二十大连任。但是另一方面亦都有人提出相反的观点。光传媒4号发表署名苏晓康的文章指佩洛西可能帮助习近平连任。文章认为习近平最担心的就是连任， 连任唔到，佢有被清算嘅危机。所以中共二十大嘅党内博弈只有一个议题，就系、是、习近平嘅去留。目前中国经济民生凋零，民间早已经民怨沸腾，党内据讲亦都集结反习势力。如果国际国内风平浪静，习近平争取连任嘅阻力极大，边个都无法预料权力嘅天平会摆向边边。但系政局突然风起云涌，尤其系台海波涛汹涌，习近平唔单止系偷笑，而系喜出望外。既然所谓两岸和平稳定破局，中共就需要强硬领袖继续主持大局，习近平岂不是系最适合嘅人选？台海局势不单止关乎两岸，而是涉及美国、日本甚至南韩。咁重大的局势居然同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发生互动作用。跟住落嚟的几个星期，北大河的局势关系到整个印太安危。海南三亚突然爆发 BA5 新病毒严重疫情，正值旅游旺季的三亚突然宣布封城，有超过8万名旅客因此滞留。另外，零售业重镇浙江义乌亦都因为爆发疫情突然封城，商品贸易受到重创。据三亚市官方通报，8月6日，三亚市新增80宗本土确诊病例，49宗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日至到6日12点，累计发现确诊病例455宗，无症状感染者103人。8月6日清晨6点起，三亚全市实行临时性全域静态管理，全市范围内限制人员流动，暂停城市公共交通，恢复时间另行通告。6日涉及三亚的航班被要求全部取消，或者只能够空机飞离三亚。据大陆传媒报道，这一轮三亚疫情的毒株是 Omicron 变异株 BA5.1.3，具有隐性和传染性强的特征，这也是大陆首次验出该病毒。三亚市政府副市长何世刚说，据估计大约有8万几名游客滞留在三亚，现在感染者主要是当地居民，分布在三亚湾和亚龙湾这两个地方，也是旅客最集中的地方。8月5日，三亚市官方宣布，疫情发生之后，三亚转入战时状态，要求市民非必要不要出门，不要离开该市。另外，自从8月5日起，三亚高风险区升为95个，中风险区为50个。同时，三亚市疾控中心对同样性感染者有接触的人士，按照海南健康码的黄码进行管理。网络影片显示，三亚当地居民和在全国各地来的游客都被逼要排长龙，一次又一次进行核酸检测。除了三亚、浙江义乌因为疫情严重而封城，官方传媒报道说，由8月5日开始，义乌市内的公共交通停驶3日，市民非必要不要离开义乌，全市密闭场所暂停营业，并且将会展开全民核酸检测。而新划定的就有4个高风险区、8个中风险区。官方通报说，8月5日晚9点至到8月6日上午9点，义乌市新增45宗确诊。自从2日爆发疫情以来，义乌市已经累计报告病毒阳性感染者有194宗，包括24宗确诊病例、170宗无症状感染者。这一轮的疫情是 Omicron BA5.2 变异株，具有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的特点。不过，鉴于中共一贯隐瞒疫情真相，因此外界对官方公布的疫情数字一直都有所怀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日前一篇名为《反复军演揭露中共在台海的强硬信号》的报道，就台海局势进行分析。专家认为，佩洛西的访台令世界重视中共对台湾的实质威胁，而中共军事演习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于孤立台湾和威吓日美。报道引述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前行动主任舒斯特指出，中共在佩洛西离开台湾的短时间之内就进行这么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并非是随机顺手拈来。 他认为这种规模和复杂性的军事演习根本不可能在两个星期内规划出来，部队亦都不会在这么短时间内就准备好。舒斯特据此分析说，习近平很可能早在一年前就决定好，而今次行动可能是在今年四月之前制定，这亦都正好体现出中共这几年来一直渴望将台湾纳入北京控制之下的强硬计划。对于中共近日马不停蹄的军事演习，肆意越过海峡中线的粗鲁行为，舒斯特认为中共所传达出来的是孤立台湾以及威吓日美两个信号。他指出，中共正在展现出他能够用飞弹轰炸台湾、隔绝台湾的外部支援，以及影响台湾海峡的航运和海运贸易的事实。另外，对于佩洛西访台将台湾议题推上新闻头条，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政策学院高级访问研究员唐安竹指出，这才是佩洛西成功之处，令全球慢慢注意到中共对台湾超过几十年来不断的军事威吓行动。唐安竹还强调，这些恐吓行为每年都在度发生，但是今年不同，因为全世界都关注。据台视新闻网报道，6号中午已经被中国小粉红贴上台独标签的艺人严亚伦到台中为新戏开镜，他满面笑容，心情完全没有受到影响。对于连日来的风波，严亚伦首度简短回应表示，我觉得我很喜欢用爱看世界。严亚伦的举动令台湾人心里面佩服，有人赞他说他是个好好的艺人，好有自己的想法，亦都有人说他在台湾人的角度上来看是很赞同他的，他不赞中国的钱。早前严亚伦因为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期间，在面书发文提到台式和美式早餐，而未转发只有一个中国，就受到大量小粉红围攻，指他是台独。有中国粉丝心急帮他表明立场，将粉丝群组改名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点知严亚伦本人睇到之后立即退出群组。此举又受到中国粉丝的批评，叫严亚伦拉出中国，觉得失望同埋背叛。因为受到小粉红围攻，严亚伦自创的品牌 Unidentified 模式标签4号在官方微博发文切割，宣布即日起解除和严亚伦的一切合作，并且说坚决反对一切企图分裂国家的言论和行为。但是报道表示，严亚伦霸气退出群组，虽然被中国粉丝抵制，但是就赚到台湾人力撑，恐怕又会令小粉红的玻璃心碎到一地都是。河北省石家庄监狱门口日前发生一宗持刀袭警案，总共造成三名警察两死一伤。有消息说行凶者是监狱刑满释放的囚犯，因为在狱中被狱警虐待，所以出狱之后回来报仇。8月5号，石家市公安局长安分局通报说，上午10点半左右，红星街附近发生持刀伤人案，导致两死一伤，疑犯姓杨，是河北省新集市人，已经被捕。根据网络影片显示，一名警察浴血倒卧在行人路，另外有一名警察和一名保安人员逃跑。6号长安分局再次通报，经侦查查明，疑犯杨某在2000年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无期徒刑，在石家庄监狱服刑，之后减刑为有期徒刑20年，2020年刑满释放。出狱之后，杨某因为对监狱教管人员一直心存不满，就采取极端报复行动。其中一名狱警同一名监狱外部的协助人员经抢救无效死亡，另外一名狱警受伤住院治疗，没有生命危险。相关事件引发中国网民关注和热烈议论，有网民质疑，那是受到几大的委屈才有不怕枪毙的勇气，肯定在里面被人虾到好惨，不是不至于到杀人这种地步。还有网民表示，为什么报复心知肚明呢？中国的监狱里面经常发生狱警虐待犯人事件。 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中国社会的戾气越来越重，虽然我们不知道石家庄这个搵狱警寻仇的刑满释放的人到底在里面受到多少严重的虐待，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共的监狱不可能将一个人改造好。试想下，一个样样讲假恶斗的组织，尤其还在监狱这种更加是暗无天日的地方，最终亦都只是会将人变成魔鬼。你又怎么看呢？再见。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推特创办人多尔西发终结中共贴文，中国海警船进入钓鱼岛列罪海域，日方警告要求驶离。海南三亚封城，百万旅客插翼南飞，全七万是上海人。美印在中印边境上空举行联合军演。俄媒揭朝鲜准备派十万志愿军助俄参战顿巴斯，要隔离吗？中共战狼外长王毅成密切接触者。医学杂志报中国又现新病毒，动物传人已35例。全中国测量船是间谍船，斯里兰卡要求无限期然后到访。中共绝招制裁佩洛西外孙，全网笑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史上最明目张胆的辱华，推特创办人发终结中共贴文，社交媒体推特创办人多尔西竟然加入反共行列。他在7号下午分享了一条有关中国大陆健康码监视民众的新闻，并在贴文当中写下 End the CCP， 即是终结中共几个字。由于近日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中美处于敏感关系，时间点引起网民各方面联想。多尔西在推特分享一则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CNN 6月的新闻报道，内容叙述在新冠疫情下，北京民众的自由因健康码受限，当局使用该应用程式跟踪民众的行动令人担忧，这种监视将持续好长一段时间。多尔西在贴文中写 End the CCP， 终结中共，引起外界热议。网民说，是不是账号被黑？你建议怎样终结他们？亦有人开玩笑说，这下辱华辱得彻彻底底，不过鉴于推特本来就在中国没有任何业务，亦无法在中国大陆访问，看不出恼羞成怒的共党点制裁。中国海警船进入钓鱼岛列罪海域，日方警告要求驶离。中共声称完成军演，又四处惹事。两艘中国海警船在7号下午进入钓鱼岛列罪，日方称为尖角诸岛的周边海域，被日本方面视为是入侵领海。日本海上保安本部派出巡逻船警告要求海警船离开该海域。日本读卖新闻报道说，两艘海警船在下午3:40左右离开该海域。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说，在礼拜日下午2:00左右，在钓鱼岛列罪赤尾罪，日方称为大正岛的海域，发现两艘中国海警船先后入侵领海，并靠近正在该海域内作业的日本渔船。日本海上保安本部派出巡逻船在日本渔船附近航行，确保渔船作业安全，又持续警告要求海警船即刻离开该海域。这次是中国海警船继7月29号后再度入侵日本在该海域声称的领海，亦是今年第15次。有专家分析，中共对佩洛西访台仲在采取宣泄怒气的举动，会令北京接下来面临两难，到底是要让局势升温，定是转移安抚邻国，避免各国逐渐与中国疏离。中共展开前所未有的军事封锁演习，制裁佩洛西和他家人。王毅在国际会议中途离场， 对美日两国口头攻击、中断同美国在多个领域的对话等等，都已经提高了他的外交赌注。海南三亚封城，百万旅客插翼南飞，全七万是上海人。中国旅游胜地海南三亚6号新增16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当地政府随即启动封城措施，因为正值暑假旅游旺季，估计有8万几旅客滞留，约有32000人滞留在饭店。大陆社交平台传出，当中约有7万名旅客是从上海逃到三亚透透气的民众，结果又被困在三亚，当场情绪崩溃，民怨沸腾下再度招来警察镇压。大陆网民对于上海人的遭遇深表同情，有网民说，早知是这样还不如找人蛇集团偷渡去菲律宾玩几日，上海人滞留多住几日就当扶贫了。有网民就悲叹，海南三亚常年是上海人旅游胜地，现在已经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了。推特网民就笑称，中共三日军演结束，封不住台湾，还封不住三亚吗？党只是共军继续演，以利转移韭菜的注意力。美印在中印边境上空举行联合军演，美国将与印度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提高各自应对一系列区域安全挑战的能力。引人注目的是，演习地点距离有争议的中印边境不到100公里。这次联合演习是美方对印太地区自由开放承诺的一部分。据 CNN 报道，一位了解情况的印度陆军高级军官说，这次军事演习将在10月中旬在印度北亚坎德邦奥利10000英尺的高空举行，侧重于高空作战训练。奥利距离中印边境充满争议的实际控制线约95公里，实际控制线是中印之间事实上的边界，但定义模糊，是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的产物。那场战争本身就是由长期的历史领土分歧引发。这次演习是第18次代号为战争准备的年度联合演习的一部分。美国陆军时报 Army Times 曾报道说，这项演习在过去10年中每两年举行一次，通常在美国华盛顿州的麦克德联合基地进行，主要是在沙漠环境进行，但这个情况正在改变。报道引述美国阿拉斯加州陆军部队前指挥官安德里西亚克少将的话，说演习重点不再是沙漠一类环境的训练，重点是多山的寒冷环境。当被问到这次联合演习那时，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话俾 CNN 知，同印度的伙伴关系是我们对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共同愿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俄媒揭朝鲜准备派10万志愿军助俄参战顿巴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行动陷入停滞，兵员不足，俄军进退两难。据俄媒报道，朝鲜领袖金正恩已向俄方提议派10万名志愿军支援俄军，可能前往乌东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两个分离地区。一名脱北者就向美国保守派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 表示，所谓的志愿兵应该是北韩社会最基层的人民，而他们是被迫参战。据报道，北韩有意部署10万名士兵和战术部队去到乌东顿巴斯，换取俄国方面提供粮食和能源，缓解北韩的经济困境。俄国国防专家预备役上校科罗琴科亦在电视节目透露该消息，又赞扬北韩军队有韧性、有动力，亦拥有火炮系统，在大口径多管火箭系统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可以为俄国带来助力。不过外媒仲无法查核消息的真伪。 對此，已經在美國定居的脫北者 Grace 向國家評論表示，北韓所謂的志願兵和美國定義不同，當北韓政府下令派一班人支援俄國，實際上是先從社會階級中最低層揀人，這群人佔全國人口 27%， 其中包括政治犯、曾在韓戰幫助南韓軍隊的人、有宗教信仰的人、資本主義者或反黨人士、和外部勢力有牽連者等等。對於北韓準備派兵協助俄軍一事， Grace 就直指北韓根本沒有理由拒絕，因為俄國就好像北韓的父母，而兩國亦一直建立密切關係。要隔離嗎？中共戰狼外長王毅成密切接觸者。新加坡外長維文在6號表示他確診感染，他在2號至5號在柬埔寨首都金邊參加東協外長會和系列會議。中共外交部網站在5號報導，當地時間4號，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金邊出席東亞合作系列外長會期間應約會見新加坡外長維文，這則消息間接證實王毅成了密切接觸者。維文在回國後確診，他在臉書發文說，幸運的是由於已經接種新冠疫苗和加強劑，我只是出現輕微的症狀。維文又建議在過去兩日曾同他接觸的人接受病毒快速抗原測試。在東協外長會和系列會議期間，外國外長齊集，維文在4號曾經同王毅舉行會談，而維文之後在5號會晤布林肯。醫學雜誌爆中國又現新病毒，動物傳人已經35例。在武漢肺炎仍然持續肆虐全球之際，中國大陸又發現動物傳人的新病毒，是能夠感染人類的動物源性病毒。據權威醫療期刊《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JM 在8月4號刊文指，該病毒命名為狼爺，可誘發死性疾病。NEJM 刊出的內容指，在中國山東和河南已發現35個急性感染患者，其中有26人只是感染狼爺病毒，但身上並沒有其他病原體存在。這26人當中全部都出現發燒症狀，而有一半人以上有疲勞、咳嗽和厭食等症狀，還有3至4成人有肌肉酸痛、噁心、頭痛和嘔吐等症狀，還有8%的人出現腎功能受損。杜成哲解釋說，這個和新冠不是同一類病毒，屬於副黏液病毒科，而在人工飼養的動物當中發現有 5% 的狗和 2% 的山羊的血清呈現陽性反應。針對25種動物進行檢驗，其中以渠精的血清陽性比例最高，在262隻當中有71隻呈陽性，比率高達 27%， 因此推測可能是該病毒的天然宿主。這種病毒的近親是納巴病毒，該病毒在孟加拉、加納和印度都曾爆發疫情，至於在印度西孟加拉邦的醫院內曾經爆發過院內感染。這個病毒株被認為具有人傳人的能力，但在其他病毒株就沒有。在其他幾波感染中，例如2018年在印度克拉拉邦發生蔓延的情況，造成10人死亡的事件，被認為是因為死者吃了在門前檢到的水果所致，而該水果據推測曾經被感染病毒的蝙蝠咬過，所以帶有蝙蝠的唾液。納巴病毒的死亡率大概是 40%。 網民紛紛留言說，納米晶片做不出，納米病毒倒是幾擅長，又是中國，是不是施巫術啊？全中國測量船是間諜船，斯里蘭卡要求無限期延後到訪，預定11號抵達斯里蘭卡， 靠泊中国建造营运的夏班托达港的中国测量船远望五号被印度媒体指是间谍船，在新德里强烈施压下，科伦波已经要求该艘船无限期延后到访。据官方介绍说，远望五号是研究调查船，但印度 CNN News 18新闻台指它是一艘两用间谍船，一方面可以监测太空和卫星，另一方面亦有发射洲际弹道飞弹的特定用途。船舶动态网站 Marine Traffic 的资料显示，远望五号从中国江苏省江阴港出发后，正在前往位于斯里兰卡南部的夏班托达港途中，预定11号抵达。印度媒体报道说，新德里担心远望五号会用于窃探印方行动，因此已向科伦波提出抗议。在之前，科伦波没有理会新德里的顾虑。日经亚洲在6号报道说，斯里兰卡国防部发言人克拉斯表示，中方声称远望五号只是靠港加油和整补，不会在斯里兰卡海域从事任何工作。不过一名涉入有关程序的官员在6号话俾法新社知，斯里兰卡外交部已对中共大使馆发出书面请求，希望远望五号不要继续原定来访行程。斯里兰卡总统威克瑞米辛克5号向各党领袖保证，远望5号来访行程不会按原定计划进行。据资料显示，2014年有两艘中国潜舰靠泊斯里兰卡，印度当时就强烈反对。斯里兰卡一直越来越令人担忧，它变得过于依赖中国，并对北京债台高筑。印度同样亦寻求借助投资维持对斯里兰卡的介入。斯里兰卡今年经济危机越演越烈，新德里就迅速伸出援手，对科伦波提供价值35亿美元的贷款和信用额度。中共绝招制裁佩洛西外孙，全网笑翻。佩洛西历史性访问台湾后，北京抛出一系列制裁手段作为对美国和台湾的报复措施。在5号，中共外交部宣布对佩洛西和他的直系亲属实施制裁，被西方网民嘲笑。外交部官网在8月5号刊登消息，对佩洛西实施制裁，声称他执意访台，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威胁台海和平稳定。不过外交部没有具体列明制裁佩洛西什么。中共亦曾推出对部分美国政客和学者的制裁，不过和很多中共权贵们将家属和资产转移到欧美不同，敢于对中共强硬的美国人士一般都和中国少有关联，反而中共这些制裁举措就被当成笑柄。中共针对佩洛西和他的直系亲属采取制裁措施，香港南华早报周凤说，很多人对这些制裁将造成的实际影响感到好奇，他们将本应是严峻的惩罚措施当成笑柄。佩洛西的外孙沃斯被问到对这些制裁的反应那阵，他在一封电邮中写话，我应该害怕吗？他们要做什么？取消我的 TikTok？ 在这里声明，我根本没有用 TikTok。 社交媒体用户亦分享对中共制裁的嘲讽，调侃话由于制裁，议长佩洛西被迫取消全家期待已久的去武汉度假。亦有用户话，这个意味着中国对台湾并不是那么认真，我以为中国至少会攻击美国基地，并假装这个是个错误。一位律师话，佩洛西惨了，他以后第一不可以用小米手机，第二不可以用淘宝买嘢，第三不可以用支付宝，第四不可以用爱奇艺追剧，第五不可以入境中国，第六不可以打科兴疫苗，最严重的是他的子女不可以去中国留学，只可以读美国哈佛大学之类的野鸡学校了。中国问题专家胡平对大纪元表示，中共主要是为了应付局面， 开头调唱得太高，叫得太凶啦，结果佩洛西依然访台，搞到自己好尴尬，尤其是冇军事动作显得丢架，所以事后嚟补救做俾大家睇。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8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为了报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中共军方对台湾周边的挑衅行动至今未见收敛。中华民国国防部6号晚间表示，截至当日下午5点，共有20架次中共军机、14艘次军舰持续在台海周边侵扰，遭国军广播驱离，并结合空军、海军等适时应对。总统蔡英文在 Facebook 表示，中共不负责任持续造成台海及区域威胁，除了国军在第一线守护国家安全之外，台湾27位驻外大使亦都在第一线向国际发声，重申台湾的意志。中共的横蛮行径很多国家看在眼里，并引发国际社会的挞伐。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40个国家、300多位国会议员为台湾发出正义之声。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外长、东南亚国协 Asia 外长会议分别发表共同声明，美国、日本、澳洲5号亦都发表外长联合声明，敦促中共立即停止军演。欧盟执委会副主席兼外交企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再次强调不接受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布朗吉、捷克参众议长、立陶宛国会议长、欧洲议会斯洛伐克、丹麦及瑞典国会副议长、英国下议院、澳洲参议院及德国外委会主席等多位重量级国会议员亦都相继公开强力支持台湾的民主价值。中共的态度更加激起美国议员的反应。美国佛州共和党参议员、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佛罗里达州前州长斯科特发文要求美国政府终结对台湾的战略模糊政策，指出只有尽早全面毫不留情地采取行动，综合威胁战略先至能够起作用。他并重新提起防止入侵台湾法案，再次指出美国必须帮助壮大台湾，提高台湾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同时没有强大军事战略支撑的贸易协定不足以威胁共产中国，美国需要同台湾站在一起，利用真正有效的综合威胁战略，意味着在武器和贸易两方面都发力。他批评拜登政府不愿意接受这个双管齐下的必要战略，会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台湾民主的未来。而美国知名中国研究学者黎安友就认为，不论佩洛西访台与否，台海危机迟早都会发生。美国战略模糊转变为战略清晰，决定性因素是美国是否对中共展示切实可信的军事威慑力。有港媒报道说，中共针对佩洛西访台采取的一系列宣泄怒气的举动，反而使北京跟住下来面临两难的尴尬，到底应该继续升高情势，定是转移安抚邻国，以避免各国逐渐同中国疏离。8月6号 CNN 驻北京记者王思林制作影片新闻，展示中共目前严厉的防疫政策，谴责当局将昔日繁华熙攘的北京变成了一座鬼城。拥有640万粉丝的 Twitter 前 CEO 杰克多尔西6号在 CNN 的这条新闻下面跟帖，似乎是在这里提供解决的对策，结束中共。多尔西用他的 Twitter 账号在 CNN 的影片新闻下跟帖，只写了简短的三个英文字 End CCP， 即是结束中共。王思林在影片当中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展示北京普通民众在北京的日常生活，除了做核酸检测，几乎所有的其他公共活动都被无限期暂停。而在北京，目前每日仅有几个或者几十个新增病例。而多尔西的结束中共的表态让很多网友感到惊喜，并回复说，我很高兴杰克终于醒了，你建议如何终结他们？如果他是真心的，恭喜他看透了邪恶，祝福他。 有人建议多尔西告诉他的 Twitter 前同事，科技巨头在审查方面变得同中共一样糟糕。亦有人开玩笑说，这一下多尔西辱华辱得彻彻底底了。不过鉴于 Twitter 本来就在中国没有任何业务，亦都无法从中国大陆访问，看不出恼羞成怒的共党怎样制裁。亦都有人提醒是反共不是辱华。不过亦都有网友提出质疑，如果希望终结中共，那当初雇用同中共互动密切的李飞飞，即是现任的董事会独立顾问，是什么一回事？请亦都从 Twitter 内部清理中共的人开始啦。对于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令人遗憾的街头遇事，日本警视厅近一个月一直在调查。8月6号公布调查结果，透露有负责保护安倍的保镖在最后一刻未通知上级就离开岗位，导致安倍身后出现保安漏洞，导致丧命。警视厅的报告指，根据原定的保安计划，安倍演说时有四名保镖在场负责保护，其中三人在安倍身旁戒备，一人负责监察安倍身后，但负责后方戒备的保镖未有在向指挥官充分报告之下离开原定岗位，转到安倍身旁戒备，这样导致安倍身后出现保安漏洞，让疑凶山上彻也有机可乘。警视厅官员表示，假如保镖当时有报告自己离开岗位，憾事也许不会发生。警视厅的报告已经呈交日本国家安全委员会。另外，日本众议院和参议院8月5号分别在全体会议上宣读悼词，追悼安倍时，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亦都应邀前往旁听。参众两院的悼词都称赞安倍肩负重责大任，倾注全部精力，对提升日本国际地位作出贡献，功绩十分伟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出访东南亚，8月6号他对菲律宾重申美国的坚定承诺，如果菲律宾在南海受到攻击，美国将会援引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帮菲律宾出手协防。布林肯结束东协外长会议之后，前往马尼拉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进行会谈。菲律宾是美中在地缘政治竞争的一个支点，此前美国菲律宾曾经隔空引发口水战，两国关系急速降温，近来小马可斯重新调整至传统的亲美路线。布林肯表示，美菲已经持续70年的共同防御条约坚不可摧，尤其菲律宾是美国无可取代的朋友、伙伴和盟友，因此如果菲律宾武装部队、公共船只或者飞机在南海受到武装攻击，美国将会援引1951年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当中互相防御的承诺采取行动。菲律宾外长马纳罗亦都透露，拜登已经正式邀请小马可斯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但双方正在商定合适的日期。另外，近日台海的紧张局势亦都令菲律宾感到担忧，尽管菲律宾方面不认为中共因为美国议长佩洛西访台做出的挑衅会使台海局势恶化，但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处透露，已经在6号召开讨论会研究撤侨计划，因为该国有大约14万人在台湾工作和侨居，因此他们必须提前做准备，以确保政府能够在战争开打的时候及时将所有公民撤离台湾。韩国东亚日报6号报道，针对中共外交部日前要求尹锡悦政府应该遵守文在寅政府时期有关萨德防御系统的三不承诺，韩国驻中国大使馆高层相关人士郑重反驳，这个并非承诺。这位人士5号在北京会见记者时明确表示，之前文在寅政府相关谈判首席代表和政府发言人亦都曾经表示，萨德三不并不是承诺。此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7月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公开要求南韩维持萨德三不政策，他强调新领导人不能回避旧账，任何国家都必须保持对外政策的基本连续性和稳定性。4月韩国文化日报踢爆，韩国前总统文在寅政府秘密听从中共的要求，限制美国萨德反飞弹系统使用，被一些韩国人视为丧权辱国。当时后任总统尹锡悦的政团交接团队要求文在寅政府交代确切的真相。 尹石月此言，将会部署更多美国萨德飞弹系统来反制中共和北韩的军事威胁。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